我们看上一次稍微看了一点点，三十七章。
我想起上回这家哈三十七章。
我们特别提到雅各在这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了。
我特别提到雅各在这个地方定居下来了。
但是雅各虽然已经回到迦南，
但雅各虽然他回到迦南，
神向他所应许的已经一一的成就，
神向他应许的已经一一的成就了。
但是他向神所应许的呢，却是还有许多的缺欠。
但他向神所应许的呢，就有很多的缺陷。
那我们也晓得，这是我们人在神面前常常有的一些亏欠。
这就是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人是在神面前的这个缺陷。
神的祝福没有漏掉我们，
神的祝福没漏掉我们，
但是我们向神所许的愿常常却是打了折扣。
但是我们时向神发的许个愿呢，就时时是打折扣的。
那所以从三十七章开始，我们就看见神在雅各身上做更进一步的工作。
所以从三十七章开始，我看见神在雅各身上做更进一步的工作，
为了要把雅各带到那个完全的地步，
为了将雅各带到个完全的地步。
那么三十七章开始，神怎样去成全雅各呢？
三十七章开始的时候，神怎样去成全雅各呢？
神是借着月色来成全雅各的。
神是借着月色来成全雅各的。
从人看来，月色好像是给牺牲了。
从人看来，月色好像是被牺牲了。
那事实上，我们就是单独看月色的话，我们也没有看见神牺牲月色来成全雅各。
我单独来看月色的时候，也看不见神是怎样来的将月色牺牲来成全雅各。
当然，如果我们只看月色的前半段，我们会有这个感觉。
当然，我们看约瑟的前半段，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
好像他就是莫名其妙的接受许许多多的苦难，
好像他就是莫名其妙地接受很多很多的苦难。
但是我们感谢神，
但我们感谢神。
我们在三十七章开始的，我们就看到两件非常的大事。
我们从第三十七章开始的时候，我就睇见两件非常大嘅事，
一个是关乎雅各的，
一个咧就系关乎雅各嘅，
另一个是关乎约瑟自己的，
另一个咧就系关乎约瑟自己嘅。
弟兄姊妹们，千万别忘了，
弟兄姊妹千祈唔好唔记得，
雅各在迦南地所承受的，
雅各喺迦南地所承受嘅，
就是亚伯拉罕起初被神呼召的那一个应许，
就是起初亚伯拉罕被呼召的时候那个应许。
那一个应许本身就是神永远的计划，
个应许本身就是神永远的计划。
那所以神在雅各的身上是要求很高的，
所以神在雅各身上的要求是很高的。
那所以神没有容让雅各回到迦南，属灵的情形比从前大有进步。
神没给这个雅各回到迦南之后，他的属灵情形比以前大有进步，
就停止不再做工，
就停止不再在他身上做工。
相反的，我们看见神还在雅各身上做更厉害的工。
相反的，我看见神在雅各身上做更厉害的工，
因为他要把雅各造成那一个配承受神永远计划的人，
因为他要将雅各造成那个配承受神永远计划的人。
那么这个是在雅各的身上我们是这样的看到的，
那这个就是在雅各身上我们是这样来看的。
那但在约瑟的身上呢，
那么有这个身上呢，
我们也看见神这一个计划的成全是要雅各成为配的人。
我们也都
神要把雅各 造就到一个配的人，
神又将那个造就出成一个配的人，
那所以就借着约瑟来执行，
所以就直接约瑟来执行。
所以在约瑟的这一方面来看的话，
但就在这个约瑟一方面看呢，
我们也看到一个成全神旨意的人，
我就看见一个成全神旨意的人。
那我们先来看诗篇105篇，
我就先来看诗篇105篇。
那我们先把这样的一个心思建立好，我们再看，那就我们不容易偏离圣灵启示的时候的那一个路。
我们先将心思的准备好，就不会将圣灵所启示的路里都行得偏离。
我们从105篇的14节开始。
我要从105篇的14节开始。
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他命饥荒葬在那地上，将所依靠的粮食全行断绝，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屈，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那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一件事情，
我在这里就看到一件事，
约瑟的遭遇也是在成全神的计划里头的一个历史，
约瑟的遭遇也成全神的计划里面的一个历史。
而这一个计划是为要把雅各造成一个配承受应许的人，
这个就是要将雅各做成一个配受应许的人。
那是有，既然约瑟是在成全神的那一个荣耀的计划，
既然约瑟在成全神的荣耀的计划，
那我们就看得清楚，约瑟并不是给神牺牲了。
我又看到约瑟并不是被神牺牲，
雅各有雅各该做的一份，
雅各有雅各应该做的一份，
约瑟有约瑟该学习的功课，
约瑟有约瑟应该学习的功课。
两个人当中功课都是独立的，
两个人的功课都独立的，
但是两个人之间他们所学的却是有关联的，
但这两个人当中他们所学的是有关联的，
为要叫神永远的旨意成全，
是为要叫神永远的旨意成全。
那么我们回头来看雅各，
那我们回头来看看雅各，
到37章以后，
到37章之后，
我们是可以用新约那两句话来放在雅各的身上，
我们可以用新约的两句话来放在雅各身上，
那就是多脱水就上水多取，
就是说多脱水就向水多取，
多给水就上水多要，
多给水就向水多要。
雅各既然是承受亚伯拉罕所接受的应许，
雅各既然承受了阿伯拉罕所承受的应许，
而神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就是神永远的旨意，
个应许就是神永远的旨意，
所以这一个应许的恩典是大的，
所以这个应许的恩典是大的，
内容是荣耀又丰富的，
内容呢就是有荣耀又丰富的，
所以承受的人也必须有足够的条件才能承担这样的一个应许，
所以承受的人必须有足够的条件才能够承担得起这个应许。
那我们看亚伯拉罕被召的时候，
我们看看亚伯拉罕被召的时候，
那神给他那个荣耀的应许是带着条件的，
神给他的荣耀的应许是带着条件的，
那个条件就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
那个条件就是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
那当然我们今天读这一句话的时候是很轻松，
当然我们今天读这句话的时候是非常轻松，
但是叫我们的活在这句话的里头，你就感觉一点都不轻松。
但如果叫我们活在这句话当中呢，我们就会感觉到一点都不轻松。
如果亚伯拉罕不履行这个条件的话，
如果亚伯拉罕不履行这个条件的话，
那么神荣耀的丰富的应许就与他无份无关了。
神荣耀的应许就与他无份无关，
神就会放弃亚伯拉罕而拣选另外一个人来承接神这个计划。
神就会放弃亚伯拉罕，你都甘心过另外一个人的成就去计划。
那么我们这样来看到的时候呢，
我们从这样来看的时候呢，
我们才觉得以撒的那一个平凡的宝贵的地方在哪里。
那我们先看出个以撒个平凡个宝贵的地方在哪里、
如果逐不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只看见以撒这个人平凡得很。
如果逐不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就会看见以撒这个人平凡得不得，
好像他就是一个做儿子去承受父亲所有的，那就是那么回事。
好似佢只系做一个儿子承受父亲所有嘅，就系咁啦。
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留心看到以撒的时候呢？
弟兄姊妹，当我哋留心睇见睇到以撒嘅时候呢？
神并没有跟以撒说过什么条件。
神并冇同以撒讲过有啲咩嘅条件。
但是以撒在神面前所活出来的呢，却是一般人并不那么容易去领会的。
但以撒所在神面前活出来的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够这么容易领会的、
如果我们领会了，我们就说以撒这个人实在并不平凡。
如果我们领会了，就会觉得以撒这个人并不平凡。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就好了，
我们举一个例子讲就好了。
那么就是雅各骗应许的那一件事，
就是雅各呃了个应许的那件事，
就是骗了长子的应那个应许的那一件事，那个祝福的那一件事，
就是呃了个长子的祝福那件事。
我们就看到一件事，
我就看见一件事。
如果是一般人当中发生这样的事的话，
如果那件事发生在一般人当中的话呢，
等到他发觉小儿子做了这样的一件伪账的事，
当他发现个细仔做了一件咁鬼诈的事，
那他会怎么办呢？
他会怎么呢？
一般说来，
一般来讲，
他要追回那个祝福，
他要将个祝福追回，
他要惩治那个儿子，
他要罚个仔。
也许他还有一些处理，
或者仲有啲嘅咩要处理。
但是无论如何。
但无论如何，
人一定不能承认那一个应许是那个祝福是无可挽回的，
一定不可以承认个应许是无可挽回的。
所以我们看当以扫后来怎样苦苦的哀求，以扫并不心并不为所动。
我们看以扫后面怎样来到苦苦来到求他爸爸，他都不会有些的变动。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们不是看进去，我们不太觉得。
我们不看进去，我们就不太觉得。
但我们一看进去的时候，
当我们一看进去呢，
我们就看到以撒有这样的一个领会。
我们看见以撒有这样的领会。
雅各的事情是不对，
雅各的事是不对的。
但是以撒看到那是神的手在那里管理着这个事。
但是他看见这个是神的手在管理着这件事，
他也回想到起初神对他所说的话，
他也都回想到神对他所讲的话，
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所以他就默然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他就默然接受这件事。
这是看见神的手的人，
因为叫他跟神的差不远。
从外面看来，以撒好像一个平凡人。
从外面看来，以撒就一个平凡人。
但是你看进去的时候，你看到以撒实在是一个看见神的手的人。
你睇落去就睇见以撒系睇见神的差不远。
所以他都在神一切的安排里头，默默的去接受神所安排的一切。
所以佢喺。 喺呢度咧就默默咁接受神所安排嘅一切。
你看他跟那个腓力斯王当中所发生的那个问题，
你睇佢同个腓力斯王当中所发生嘅问题。
如果我们没有留意这一点，我们就觉得这个是非常懦弱的人。
如果我哋冇留意呢一点，我觉得呢个人非常之懦弱嘅。
但是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把他一切都放在神的管理的底下。
当我哋睇见佢睇落去嘅时候，就睇见佢将一切都放在神的管理下边。
他外面虽然是平凡，
佢外面虽然系平凡，
但是里面却是不平凡。
但里面就系唔平凡。
那现在到了雅各，
咁而家到咗雅各。
这雅各既然他是一个自己很强的人，
雅各虽然佢自己一个非常之强嘅人，
那么所以当他在承受这个应许的时候，神在他身上要做的就是把他的自己全然的除掉。
咁佢要接受神嘅应许嘅时候，神要将佢嘅自己咧全然地要除咗去。
那过去在巴旦亚兰的那段时间，神用着环境来磨练他。
以前喺巴旦亚兰嘅时候，神用环境嚟磨练佢。
但是他没有像他父亲那样看见神的手。
但佢并冇好似佢父亲咁去睇见神嘅手。
他还是一直活在自己的刚硬里。
佢一直仲系活喺自己嘅刚硬入边。
一直等到20年过去了。
一直等到20年过去，
神把他逼回迦南了。
神将我逼翻去迦南。
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是被逼回迦南的。
弟兄姊妹，你睇到佢系被逼翻去迦南嘅。
不是他甘心回迦南的。
唔系佢甘心情愿翻。
是神兴起那个环境，舅对他不好了，那个表兄弟对他也不好了。
系神兴起个环境，舅父对佢唔好，佢表兄弟亦都对佢唔好啦。
哦，那在那个环境的里头，他不得不离开的。
咁喺个环境入边，佢不得不离开。
是神把他逼回迦南，
系神将佢逼翻迦南。
那在回迦南的那个过程的里头，神在那里才开始伸出手来破碎他。
喺佢翻迦南嘅过程当中，神先至伸出佢嘅手嚟到破碎佢。
那所以我们看到他进到迦南以后，是一直有进步。
所以我睇见佢翻到迦南之后，一直系有进步。
但是这是人的天性里头很脆弱的一环，
这个就是人天性里面非常脆弱的一环。
在尤其是在雅各所表明的那个你自己那个自己那么强烈的人的身上更是这样。
特别在雅各这个这么强烈个性的人的身上面是这样，
神给他剥夺，
神将他剥夺，
每剥夺一次他就成长一点，
每剥夺一次咧，佢就成长一啲。
但是到了一个地步，
咁到咗个地步，
雅各好像不愿意再往前了。
雅各好似唔再愿意往前啦。
那他也许他心里面觉得，神剥夺我已经剥夺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
或者佢心里面觉得神剥夺我已经剥夺到咁嘅地步啦。
啊，也再没有什么好剥夺了。
最后咩可以俾佢剥嘅咧？
这是他自己以为的，
呢系佢自己以为
的。但在神的鉴察的里面，他里头的那个自己还是非常的强烈。
但喺神嘅监察入边，佢入边嗰个自己咧，仲系非常之强烈。
我们晓得，我们最宝贝的就是我们自己最里头的那一种爱好、感觉和所有。
我哋知道我哋最宝贵就系我哋入边嘅所有嘅爱好、感觉同埋所有。
很多在外面的感宝贝爱好，很容易是可以，哎呀，神啊，你要你就拿去好了。
喺外面嘅好多爱好啊、喜好啊，就系觉得神，如果你系要，你就拎佢啦。
但是，一直摸到里头去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那么容易肯放手了。
咁一直到入边嘅时候呢，入边嘅嘢就唔容易咁放手。
那现在雅各就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
而家雅各就系到咗一个咁嘅地步。
那么神要继续再把它破碎的话，那神要怎样做呢？
咁神要将佢再破碎嘅时候，神要点做呢？
那神的做法好像很残酷。
神嘅做法好似好残酷。
但是如果神不那样厉害的来做一做的话，雅各是没有办法再往前的。
如果神不是这么厉害来做一做的时候呢，雅各不会是往前的。
我们觉得我们整一个人的那个属灵的路程啊，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好像要越过一个关卡。
我们人属灵的路程呢，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就需要越过一个关卡。
如果你能越过那个关卡，那你就往上多走了一些路。
如果你过这个关呢，你还要想多走点。
但是你走了一段路的时候，你发觉前面还有一个关卡。
咁你呢行嘅时候又会发现前面仲有一关要过。
那么你过了这一个关，你发觉前面还有。
过完一关，你觉得前面仲有。
那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关卡一个关卡的那样往上。
我哋就系咁样一个一个关咁嚟到过，嚟到向上。
开头的那些关卡，我们比较容易的越过的。
开初当初嘅时候，嗰啲关咧就比较容易过嘅。
那等到靠近尽头的时候的那些关是很不容易过的。
都感觉终点嗰啲关咧就非常之唔容易过。
原因就是说，我们看神已经在我身上做了那么许多的工，大概神也应该对我没有什么要求了。
我就会睇见神已经喺我身上做咗咁多工啦，咁应该对我嘅要求会松啲啦。
但哪里晓得神是要的一个完全的器皿？
边个都唔会谂到神要嘅系一个完全嘅器皿，
而不是一个接近完全的器皿，
而唔系一个接近完全嘅器皿。
那神是要完全的器皿，
但系要完全嘅器皿。
那所以神不会停止他的工作的，直到那个人被完全的造成。
神唔会停止佢工作，一直到嗰个人完全被造成。
那在雅各心思里头，最不容易放下的是什么呢？
在雅各心思下边最不容易放低的咩呢？
那是他对拉结的那一份感情，
就是他对拉结的那份感情。
从开始看到拉结的时候开始，
由最初一睇见拉结的时候开始，
一直到他成熟，生命成熟，进到完全的那一个地步为止，
一直到他生命成熟进到完全那个地步为止，
这是他里头最深处的那个最宝贝的，
这个就是他心里面最深处的最宝贵的东
西。那现在拉结已经死掉了，
现在拉结已经死掉了。
那拉结可以死去，
拉结可以死，
但是从拉结所生出来的两个儿子，
那从拉结所生的两个仔
就可以代替拉结在雅各里面的那个地位，
又可以代替拉结在雅各入边的地位。
尤其是拉结所生的头生的儿子，
尤其是拉结的大仔，
那这个就是约瑟了，
这个就是约瑟。
那么所以拉结不在的时候，
所以拉结不在的时候，
约瑟就成了雅各心里面最宝贝的那一个东西，
约瑟就成为了他心里面最宝贵的东
西。那么现在神来对付雅各的时候，就在约瑟身上下手。
现在神来对付雅各的时候，就在约瑟身上开刀，
把约瑟从雅各的眼前拿去，
将约瑟从雅各眼前拎走。
那这一件事情对约瑟对雅各来说，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破碎。
这个对于雅各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之厉害的破碎。
但是我们感谢神，
但我们感谢神，
因为神这样来造就雅各的时候，好像叫约瑟受好多的委屈。
因为神咁嚟到做咗雅各嘅时候，好似系叫约瑟受咗好多委屈。
但是神却是在约瑟没有遭遇难处以前，神就把一些个话借着梦给了约瑟。
但喺在神就喺约瑟未曾遭遇呢事之前，就喺梦中同佢讲咗话。
那么约瑟也一直是凭着神在梦里头所给他的那个启示来维持着他在难处里面的站立。
有些就是靠着神在梦里面给他启示来维持他在神面前的站立。
所以105篇诗篇那里，刚才我们读的那里是说神的话一直在那里试炼他。
我人说读个105篇就话神个一路一路试炼他，
直到神的话成全，
直到神的话成全，
然后人就解开他的脚镣，他的锁链，
要人就解开他的锁链，
使他升为高。
那
因此我们看到，从约瑟这一方面，那神老早就给他里头有一个把握。
我从约瑟方面来看，神一早就给他有一个把握。
那么所以约瑟虽然在以后的遭遇很多的困难，
虽然约瑟以后遭遇很多困难，
那么但是约瑟却能因着仰望神而默默地在那里接受环境，
但有时可以因为他仰望神而默默地在接受环境所给他的压迫。
那现在我们来看，怎么看见神用着约瑟来成全雅各呢？
我们现在来看神怎样利用约瑟来成全雅各呢？
神怎样把约瑟从雅各的眼前拿开呢？
神怎样将约瑟从雅各眼前拎开呢？
有一天，
有一日，
雅各就对约瑟说，
雅各跟约瑟说，
他说你的哥哥们呢、都在示剑那边放羊。
你的哥哥都在示剑放羊，
那么现在你到那边去看看他们平安不平安。
你现在去那里看看他们平不平安呢？
我们留意，
我们留意，
哥哥们都去放羊了，
哥哥都去放羊了。
约瑟那时已经17岁了，
约瑟那时候已经17岁了，
按理来说他也应该去放羊了，
就这样讲，他应该去牧羊的了。
但是因为爸爸的宠爱，他还是留在家里。
但因为爸爸的宠爱，他总是留在家里。
那么在这种情况的里头，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很难想象雅各会起意叫约瑟去看他的哥哥们。
我们很难会想象雅各会起意叫约瑟去看他哥哥。
因为我们如果不注意那个环境的话，地理环境的话，我们不觉得这个事情的特别的地方。
如果我们不注意个地理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不注意，不会觉得这件事的特别。
但当我们一注意那个地理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这个事情不简单。
我们如果注意一下当时地理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这件事不简单。
我们会觉得雅各当时做这一件事情并不是出于他自己，
我们就会知道雅各当时做这件事就不是出于他自己的，
而是神在那里给他这样的一个意念，那他就按照这个意念去做他所自己所没想到的事。
而神是别个意念他，他就按住神给他的意念来做一些他自己没想过要做的事。
那我们晓得这一个时候雅各是在什么地方
我们知道
居住呢？
我们知道雅各现在这个时候在哪里居住呢？
那37章第一节就说，
37章第一节就说，
雅各住在迦南地，
雅各住在迦南地，
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
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
那他父亲住在哪里呢？
那他父亲住在哪里呢？
我们从以前的记载我们晓得，
我们从以前的记载我们知道，
以撒的晚年是不是在希伯伦就是在别示巴。
以撒的晚年不是希伯伦就是别示巴。
那么是希伯伦也好，是别示巴也好，
是希伯伦也好，是别示巴也好，
如果是别示巴的话，那就更远了。
如果是别示巴的话，就更加远了。
如果是希伯伦的话，那稍微靠近一点。
如果希伯伦呢，就稍微近点。
但是那个近也不是一两个小时的路程。
那近也都不会说是一两个钟头的 个路程。
那我们如果翻到后面的地图去看的时候，我们看见别是巴是靠近南地，差不多就是在迦南最比不是最南端，但是也是很接近最南端的那个地方。
那么这个别是巴在这个靠近一个最南边的地方。
那希伯伦是在别是巴的北边，
希伯伦在别是巴的北面。
啊，这两个地方的距离不算顶远，
这种地方可能不算是很远，
大概走路走路的话大概一天两天也可以走到，
行路呢大概一行一两天。
但是你再看世界呢，
但你看世界呢，
那就在更北了，
那就在更北的地方，
是在迦南地的中部的以北，
在迦南地中部的以北。
那么这个路程就更远了，
那么那个路程呢就好远。
如果他们如果他们是住在别是巴的话，
如果他住在别是巴的时候，
那他要走好几天的路程才能去看到他的哥哥。
他要行几日先可以见到哥哥。
你想想看，雅各这样宠爱约瑟，他怎么能让他一个童子一个人走那么几天的路去看他的哥哥们呢？
你看雅各咁宠爱约瑟，他怎可以让一个童子行几日的路去见他哥哥呢？
那他纪念那哥哥们的平安不平安？
他纪念他哥哥的平安不平安？
难道他不纪念这一个童子孤身走在外面的平安不平安吗？
难道他不会顾念这个童子单身咁喺路喺走旷野嘅时候嘅平安同埋？
如果你想，他既然留着他在家里，不让他去牧羊，那也就是说出他对约瑟的宠爱是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深的地步。
你睇佢将呢个约瑟留喺身边，唔俾佢牧羊，咁你又知道佢系将约瑟宠爱到点样嘅地步？
而那个时候，他们是住在希伯伦。
那时候他是住在希伯伦。
刚才我提到了，就是从希伯伦出发也有好几天的路程要走。
刚才我提过，就是从希伯伦出发也都要行几日的。
那么走到那当约瑟走到那个事件的时候，
当约瑟行到事件的时候，
却没有找到他的哥哥们，
又找不到他的哥哥。
结果就迷了路了，
结果呢就荡失了。
那么有人就问他，
有人问他，
你找什么？
你找什么啊？
他说我要找我的哥哥。
他说我要找我哥哥了。
啊，那是人就告诉他，你哥哥们在几天前已经到多丹那个地方去了。
那些人就告诉他，你哥哥在几天之前去了多丹了。
那么我们再看那个地图，你就看到那个多丹是在事件的西北面。
我们看地图知道，因为多丹在事件的西北面。
按路程来说，恐怕又要走上一天的路程。
如果行呢，大概还要行多一天。
那么结果约瑟还是去了。
那结果呢，约瑟还是去了。
那么当约瑟去的时候，
那当约瑟去的时候，
那他哥哥们就看到了。
那他的哥哥就见到他了。
平常他的哥哥们是很讨厌他的，
平时他的哥哥很憎他的。
所以现在特别他说了那几个梦以后，
特别他
那两个梦以后，
特别他讲了那两个梦之后，
他哥哥们实在是放在心里。
他哥哥呢就只是将这些记在心里。
所以看见他一个人来的时候啊，
所以当他们见他自己一个人来的时候，
就相意要把他害死，
就相意要将他害死。
那他们害死他的那个心思呢，好像是只是他们怀恨的那一种情绪。
他们想将他谋杀的心思呢，就好像他们是怀恨的情绪。
但事实上你看他们的话，
但事实上你看他们讲的话，
你看到他们这个心思的背后确实有一个非常隐秘的计谋在哪里。
你看他们 刘生话佢哋所讲嘅话就睇佢入边一个非常之隐蔽嘅谋计谋喺入边。
这个计谋是撒旦要在那里要做工的。
呢个计谋系呢个撒旦喺入边做工嘅。
我们留意他们怎么说。
我哋睇下佢点样留意下佢。佢点讲？
那个做梦的来了，
话嗰个发梦嗰个嚟啦，
我们干掉他，
我哋杀咗佢，
看他那个梦怎么能成就？
睇下佢个梦点能够成就啦？
弟兄姊妹们，你注意，约瑟的梦成就或者不能成就，是牵连到神的计划的，对不对？
我哋睇下约瑟个梦可唔可以成就，牵连到神嘅计划嘅。
那刚才我们读105篇诗篇里头，就叫我们摸到这一点了。
我现在所读的诗篇105篇就给我们摸到这一点。
神有一个计划要保存以色列。
神有一个计划要保存以色列。
所以他就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
所以就在他们的以先打发一个人去。
那这说打发的那个人就是约瑟。
所以那个打发给人家约瑟，
那要借助约瑟来成全以色列，
要约瑟来成全以色列，
也让以色列来继续的带出神的那个永远的计划，
也就是要以色列带出神永远计划。
那现在他们要说把他干掉，
现在他们说要将他谋掉，
那岂不是在那里要把神的那个计划来打断呢？
咁岂不是将神嘅计划喺嗰度打断咩？
啊，当然他们自己是不知道这个问题。
当然佢哋当时系唔知道有啲咁严重嘅问题。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
但我哋今日睇到，
在这个事情的背后，就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在那里很隐藏的进行。
我哋就睇见一个属灵嘅征战喺呢度好隐藏咁嚟到进行。
那么结果，他们就准备。把约瑟杀掉，
咁佢哋就准备将约瑟就害死啦。
但是在这，神也让流便在这里说了一些话。
但神亦都让流便喺度讲咗啲嘢。
保存他的性命。
保存咗佢嘅性命。
当然流便是有一个意思。
当然系流便系有意思。
他说：“哎呀，不要亲手。”杀我们的兄弟，
喂，我哋唔好亲手杀我哋兄弟，
把他丢在坑里，任他自生自灭就好了。
将我丢个窿，丢个坑度，等佢自生自灭就好啦。
当然，流便的意思就是说，等他们其他的兄弟走远了，他就去把约瑟救出来。
咁刘便当时嘅心思就话，等其他的哥哥行完咗之后咧，佢就将佢救翻出嚟。
啊，这是人的好心肠。
这个就是人的好心肠，
但是神并不用这样的好心肠，
但是神并不用这样的好心肠，
因为神一定要把约瑟带到埃及，
因为神一定要将约瑟带到埃及，
约瑟不下到埃及，那么神的计划就不能成全，
约瑟如果不落到埃及呢，神的计划就不能够成全，
那雅各也就没有办法成全，
雅各也就没办法成全，
那么所以当他的哥哥们听说这样也好，那就把他丢在一个深坑里。
咁佢哥哥就，啲哥哥咧就听咗佢话，就话咁就好啦，将佢丢喺深坑入边。
就把他所穿的那个彩衣拿了回来。
就将佢着嗰件嘅彩衣拎咗翻嚟。
那但是这样也不是办法。
咁但咁样都唔系办法啫。
流便对，虽然要寻找一个机会来把他救出来，
流便虽然要寻找一个机会将佢救出嚟，
但是这个机会什么时候来呢？
但呢个机会咩时候嚟呢？
那么在那些兄弟的当中，另外又有一个兄弟也要心肠比较好一点，也要救约瑟的。
咁喺啲兄弟之中咧，有另外一个兄弟咧，佢心肠又好啲。
他想
要救约瑟嘅，
丢在那个坑地里，早晚我们兄弟也会饿死了。
咁佢话：如果丢佢喺坑入边，迟早佢会饿死嘅啫。
不饿死也渴死了。
就算唔 饿死都会渴死啊。
因为那里说没有水的，
因为那里没水的。
那这个人就是犹大，
这个人就犹大
了。所以他心里头一盘算，怎么能把兄弟救活了。
那他的心里面也在想着怎么才可以救兄弟。
那所以他当时就看见有一些以实玛利的商人在那里经过。
那当时他看见有些以实玛利的人在那里经过
啊，他就提议说，倒不如把我们的兄弟卖给那些以实玛利人就好了。
那他就说，不如我们将我们的兄弟卖了给那以实玛利人就好了。
那么他这样的一个心思，
那他一个这样的心思，
神用着了，
神就用着着了。
那么约瑟就给卖掉了，
那么约瑟就被卖掉了。
那么好了，那约瑟给卖掉了以后呢，
那么约瑟被卖掉之后呢，
他们就杀了一个羊羔，拿了一点血来染在那件彩衣上。
那么他们将一个羊羔杀了，就拿点血来染在那件彩衣上面，
然后就回家的时候就给雅各看。
那回家的时候呢，就去给雅各看。
哎呀，他说，爸爸，我们在路上捡到这样的一个衣服啊，你认一认是不是你儿子的。
就阿克说，我们在路上面捉了一件我的衫，你认我看是不是你的仔的啦。
那么雅各一看，果然是约瑟的。
那雅各看果然是约瑟的。
哎呀，他立刻就难过了。
那么接着就非常难过。
你看他在那里说了几句什么话？
你看他在那里说了几句什么话呢？
33节。
33节。
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月色被撕碎了，撕碎了。
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月色被撕碎了。
那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
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
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
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
他却不肯受安慰，
他却不肯受安慰，
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
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
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
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
弟兄姊妹，你看到，
弟兄姊妹，你看到，
当雅各在那里说约瑟给撕碎了，撕碎了，
当雅各在那里说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
他也把衣服也撕开了，
将自己的衫撕裂了。
那是约瑟给撕碎了呢，还是雅各的心给撕碎了呢？
你看到底约瑟被撕碎了，还是雅各的心被撕碎呢？
是雅各的衣服撕裂了呢，还是雅各的心破碎了呢？
是雅各的心撕裂了，还是他的心破碎呢？
很显然我们看见是雅各的心给神破碎了。
好显然我们看见是雅各的心被神就破碎了。
那他的确是破碎了，心是破碎了，
他的心的确破碎了。
那这人看来好像就是好像是家门不幸了。
那在人看来就好像家门不幸。
事实上你看到这里面是神的手在那里撕裂雅各，
实际上呢，你看到是神的手在那里撕裂雅各。
雅各在这一个时候，如果不是经过那样严重的撕裂的话，那雅各不能再往前了。
雅各如果不能够不经过这样这么严重的撕裂的话，他是不能够再往前的。
那但是雅各有没有接受这个撕裂呢？
但是雅各有没有接受这个撕裂呢？
你看底下这里的话，你晓得在当时那一段时间他没有接受神的手。
咁你睇佢讲过下边嗰句嗰段话，就知道佢喺当时系唔肯接受神嘅手，
只是纪念做儿子，
只系喺度纪念儿子。
也可以说，他继续在那里把已经是 埋藏在心里很久的对拉杰的那一个 感情也抓出来，
亦都可以讲佢将心入边对拉杰嗰个感情再拉翻出嚟。
因为到底以后我们看见，当约瑟在埃及要把便雅悯也带走的时候，雅各就说了。
咁我哋后面再后咧就睇见，当呢个约瑟喺埃及嘅时候，要将便雅悯都拎埋嚟嘅拎起嚟嘅时候，佢就讲啦。
他说他母亲只有他这一个儿子。
佢就话佢阿妈只系剩翻佢呢一个啦。
怎么可以让他去呢？
点可以让佢走
呢？你看到拉杰虽然已经神把他拿走了，
咁你睇见拉杰虽然神俾佢拎走咗，
但是拉杰的那个影子还是一直缠在雅各的里面，没有放下。
但系拉杰个影呢，仲一直喺雅各身上个心上面冇放落。
我们注意雅神这一次撕裂雅约瑟撕裂雅各的心思啊！
我哋注意神一次撕裂雅各嘅心思，
雅各确实没有看见神的手。
雅各呢，实在冇睇见神嘅手。
他一直苦苦恼恼的，那在那里经过好长的日子。
佢一直喺度哔哔哀哀咁经过咗好长嘅日子。
一直经过多少的年日呢？
一直经过咗几多几耐嘅年日呢？
一直经过约瑟的消息再传回来的时候，
一直做约瑟嘅消息再传复翻嚟嘅时候，
那是多少年以后的事呢？
咁系几多年之后嘅事呢？
我们看一看四十一章，
我哋睇一睇第四十一章。
约瑟见法老王的时候是三十岁。
约瑟见法老王的时候是三十岁，
那也就是他给卖到埃及去十三年，
也就是说他卖了去埃及十三年。
那么十三年再加上见了法老以后七个丰年，
十三年就加上见法老之后七个丰年，
那就二十年，
那就二十年。
那么在不晓得再经过多少个荒年，也许是两年三年，
然后不知道要经过几多个荒年，大概是或者是两个或者三个荒年
啊，可能是一个荒年也说不定，
或者一个荒年都说不定。
那无论如何，那么雅各这一次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他一直维持着不肯接受的光景二十一年以上，
就睇见神在雅各身上所做的工，但他自己不肯接受，一直维持了二十一年以上。
所以雅各在这二十一年的里面有点像在巴旦亚兰的那个时光的相同的一个原则里。
那雅各在这二十一年就好像在巴旦亚兰的时间的时候同一个原则的情形之下，
在巴旦亚兰的时候是刚硬，
在巴旦亚兰的时候是刚硬，
现在的这一段时间是马马虎虎，
现在这段时间就是靠靠靠靠，
或者是拖拖拉拉，
或者是拖拖拉拉，
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没有往前，
不理他怎样总之是没向前。
所以这一段的日子圣灵所有的记载都不在雅各的身上，
所以在这段日子呢圣灵的记载都不在雅各身上
啊，就转去在约瑟的身上，
就转去在约瑟的身上，
要借着约瑟所经过的一切来翻过来去造就雅各，
要将约瑟所经过一切来翻过来要造就雅各。
而我们看神成就成全一个人是何等何等的不容易，
我睇见神要成全一个人是几咁艰难的，
而人对神在他身上所要做的工是何等的不够领会，
而人对神要在他身上所做的工是几咁不够领会。
我们承认我们都是这样的人，
我们要承认我们都是这样的人，
但是神要成全我们的时候神就忍耐，
但神要成全我这个时候就忍耐。
神走许多弯曲的路，
神啊，行了好多个弯路。
神是可以不走这些弯曲的路的，
神啊，可以行不行那么多弯路的。
但是神为着成全我们的缘故，神宁愿自己走一些弯曲的路。
神为了要成全我们，宁愿自己行弯路，
就把我们从一些弯曲的路上带回正直的路上来，
将我们从一些弯曲的路上面带回正直的路上。
啊，从雅各的身上我们就看到这一点，
从雅各的身上我们就看到这一点。
啊，那么现在神就把他手转到约瑟的身上，
现在神将他的手转在雅瑟，就转在约瑟的身上。
在没有转到记录约瑟所经过的事的时候，
在未曾记录约瑟所经过事的时候，
38章神就把犹大的一些个事情记录了一下，
神就将犹大的事情记录了一些。
那么犹大在雅各十二个儿子的里面，除了约瑟以外，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儿子。
咁又就喺我喺12个儿子当中咧，除咗约瑟之外，佢系一个比较好嘅仔。
但是所谓比较好，只是一个比较而已。
这个比较好呢，只是一个比较而已，
没有太坏，就是
说他没什么太坏，
但是并不是说他是很完全的一个人，
但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完全的人，
也不是说他是比其他的兄弟更能得神的喜欢，
也都不是说他比其他兄弟更可以得到神的喜欢。
那么38章就记载犹大的第一代，
38章就记载犹大的第一代。
稍微介绍了一下犹大的后代的那一个来历，
稍微介绍一下犹大的后代的来历。
那么在这一章的里头，我想不详细去看，
在这一章里面，我不会详细跟大家去看，
但是有一些事情我必须给弟兄姊妹们指明的，
但有些事我一定要跟弟兄姊妹指明的。
犹大生了3个儿子，
犹大生了3个仔，
他为长子娶了妻子，
他为长子娶了老婆，
但是他的长子是非常坏的一个人，
但他的长子就非常之坏的一个人，
所以神就击打他，他长子死了，
所以神就击打他，他就死了。
那么人按照那个那时还没有律法，
我小时候没有律法，
但是那个时候神在他们中间的一个带领，就有了那样的一些规矩。
我们神当时在当中的带领就有这样的规矩，
如果哥哥娶了妻子没有生下孩子就死掉的话，那弟弟就要把他的嫂嫂娶过来，
如果哥哥就没有小孩而之前就死了呢，那个细佬咧就要将佢嘅太太娶过嚟。
那么生下来头一个儿子就给他哥哥。
咁第一个仔咧就归翻俾哥哥。
以后的孩子就归他自己。
以后啲仔咧就归佢自己。
那所以那个第二个儿子呢，就不甘心做这个事情。
咁佢第二个仔咧就唔甘心做呢件事。
那所以在神眼中也看为恶，
所以在神眼中也看为恶的，
因为没有接受神的引带领，
因为他没有接受神的带领，
神又让他死了，
神又让他死了。
那么然后在 犹大还剩下一个儿子，
咁犹大仲剩翻个仔，
哎呀，他就想，
咁佢又想啦，
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师傅是不祥之物啊？像以中国人的观念来说，
佢又问两句：呢个身份唔知系咪不祥之物呢？
怎么两个儿子讨了，他都死掉呢？
应该两个仔所有回都会谁呢？
所以他就带着一种恐惧，不大甘愿把小儿子给他的媳妇。
咁佢咧就带住一个恐惧，就唔甘心将个细仔都俾埋呢个新抱。
他就让他师傅回娘家，他说：哎呀，等我儿子大了呢，我才叫你回来。
咁佢叫个新抱翻去娘家。等我个仔大咗之后先搵翻佢翻嚟啦。
那但是犹大就一直没有履行这件事情。
但犹大就一直冇进要履行呢件事。
所以后来那是他玛氏，就是他的那个儿媳妇，就用了一点的计谋。
后尾佢个新抱呢就用咗啲计谋。
那么就为犹大生下了两个儿子，
就为犹大生下两个仔。
那么这两个儿子呢？
咁呢两个仔呢？
那一个就叫法勒斯，
一个呢就叫法勒斯，
一个就叫谢拉，最末了，
一个呢就叫做杰拉。
那么我们晓得，
从我知道，
犹大应当还有一个儿子吗？
犹大应该仲有个仔嘅。
那个就叫做示拉吗？
咁佢嗰个人叫做示拉。
那但是我们后来看犹大的后裔的时候啊。
但我们后来再看犹大的后裔的时候，
就没有看见示拉，
就没看见有示拉这个人。
我们看看犹大的后裔的里头只有法勒斯跟谢拉，
我们看他犹大的后裔的时候只看见有法勒斯和杰拉。
那也就是说谢拉可能以后也是不晓得怎样也死掉了，没有后代，
或者是杰拉后面都死了就没后代。
那这一件事情，
咁呢件事呢，
按人来看是一件丑事，
按人来看是一件丑事，
但是很稀奇，
但是很稀奇的
这一件事情却给收在基督耶稣的家谱里。
呢件咁嘅事就被收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入边。
那而这一件事情，圣灵做了这样的一个收集啊，那我们就要追查38章在神计划里面的那一个意义。
咁圣灵竟然将呢个都放喺神教父主耶稣教父入边，我就要注意38章喺圣经上面嘅意义。
并且这样的一个犹大，
并且系咁样嘅犹大，
那从用人来看是万轮的。
用人来看是乱伦的，
那么竟然这那跟流变的乱伦好像是同样的一个事实，但是却没有接受同样的那一个神的惩治。
好像跟流变的乱伦是同样的事实，但没有接受神同样的惩治。
你说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呢？
为什么？
那点解呢？
并且圣灵也把这个事情收在耶稣基督的家谱的里头。
而且圣灵正将这件事收在耶稣基督家谱入边。
也就是给我们看到，流便因着无畏父亲的床，失去了长子的名分，不能承受应许。
我睇见流便因为污秽咗父亲的床，亦能够接受呢个应许。
那西面和利未因为杀人流血太过，也失去了承受应许的那个资格。
西面和利未一个杀人流血，所以呢就失去了 承受应该的结果。
那么轮到犹大了，倒是第四个儿子。
咁轮到犹大咧，系第四个。
其实他们也并不见得，也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个资格。
他并唔见得有咩了不起，
但是神却让他顺序的去承受了神的应许。
但神就用佢顺序咁嚟承受恩典应许，
没有取消他的应许，
冇取消佢应许。
那究竟是什么回事呢？
咁到底系点嘅咧？
因为如果站在人的观点上来看，三十八章所发生的事情实在不是美事。
以人嘅观点嚟睇，三十八章所发生嘅事并唔系一件美事。
但是神却是接受这个事。
但是神却系接受呢个事。
那是给我们一个什么的启示呢？
咁俾我哋一个咩嘅启示呢？
那么为了了解这个事实，
我就要了解呢件事实。
我们还是翻到马太福音去。
我哋嚟睇一睇马太福音
第一章。
第一章，
基督的家谱。
基督嘅家谱。
第三节。
第三节嗰度。
犹大从他玛寺生法勒斯和谢拉。
犹大从他玛寺生法勒斯和谢拉。
那么这个历史在人看来是一个污点。
这个历史在人看来是一个污点。
但是圣灵却把它放在基督的家谱里。
但圣灵就将它放在基督的家谱里面。
那这是人在道德的观念上是真不容易领会的，为什么神会这样做？
人在道德观念上面真的不会领会，为什么神会这样做？
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
原因非常简单，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常在亚当的天性里，
因为我们在亚当的天性里面
常常不自觉的是站在一个自义的地位去看自己以外的人事物，
而且在一个自义的地位上面你要看人以外的
自己以外的人事物，
自己以外的事物。
那么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个不对，
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不对，那个又不对，那个又不对。
但是等到有一天神的光照明我们一下的时候，
直到有一天神的光照明我们一下的时候，
立刻我们就发觉，
这样我们就会发觉，
的确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个不对，
的确这个不对，那个、那个又不对，那个又不对，
自己也一样的不对，
自己也一样不对。
我觉得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
我觉得非常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
我们读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你难得找到一个对的人。
我们读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你难得找到一个对的人。
从开始一直到末了，到主降生，
从开始一直到主降生，
你没有办法看找到一个对的人。
你没办法看见一个对的人。
那大主就是生在这一堆人的当中，
但主就是生在这一堆人当中。
那么如果从这样的一个事情回过来看三十八章的话呢，
如果从这样的事翻转头来看三十八章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看到一件事。
我们看见一件事，
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
没一人连一个都没。
但是神却是在没有一人的这个事实的里头去为人预备一个称义的恩典。
神在一个人都没一个事实上面为人预备一个称义的恩典。
而如果有一个义人的话，那一个人就不需要称义。
如果有一个义人的话，个人就不需要称义，
因为他就是义，
因为他就是义。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这座犹大的这里所发生的事，
这叫犹大还有发生的事。
虽然这些事有一些是情有可原的那一个原因在里头，
虽然呢事个发生啊，有啲系情有可原嘅原因喺入边。
因为那些情有可原的事情，都是按照律法的那个原则来发生的。
因为嗰啲情有可原嘅事，都系按住律法嘅原则嚟到发生嘅。
但是无论如何，是不美的事。
但无论如何，系唔系一件美事？
但是犹大还是在神面前蒙纪念，
但犹大仲喺神嘅面前蒙纪念，
那就显明，
咁就显明
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
冇一人，连一个都冇。
所以人需要恩典，
所以人需要恩典。
人不是凭人所有的义能接受恩典，
人唔系凭人所有嘅义嚟接受恩典。
人是凭神的恩典，在自己的义以外来接受神的作为。
人家凭着神的恩典在义之外来到接受神的恩典。
我们在这一件事上实在需要主给我们能看到38章的那个意思。
我们实在需要主给我们认真看到38章的意思。
当然
，
如果犹大就是38章这样的一个人的话，
如果犹大就是38章这个公人的话，
那他也没有资格来承受神的应许的。
他也没资格来承受神的应许的。
但若是我们把犹大整个的人来看的时候，
但我们将犹大整个人来看的时候，
站在人的观点上，犹大还不失为一个好人。
在人的观点来看呢，犹大都不会是一个好人，
但是却是一个带着很大的瑕疵的好人，
就是一个带着很大瑕疵的好人。
事实上我们也真知道，
事实上我们也真知道，
没有一个人不带着瑕疵的，
没有一个人不带着瑕疵的。
神是在恩典的里头拣选人，
神在恩典里面拣选人，
所以只要那些是一个瑕疵，而不是败坏。
虽然那是瑕疵，但只要不是败坏呢，
那神还是纪念他，
那神都还是会纪念他。
如果成了瑕疵，成了败坏的话，
如果下之前要败坏的时候呢，
那神要怜悯他也没有条件怜悯。
那神如果要怜悯他都没有条件怜悯。
那为了说明这一件事，
为了要讲明这件事，
那么我们先把犹大怎样不失为一个好人的证据拿出来。
我们将犹大不失为一个好人的证据拎出来，
现在先拿一点，
你刚才能递出来，
等到约瑟与弟兄们相认的时候，我们再把犹大在神面前蒙纪念的好处再提出来。
等到我们以后读到约瑟和兄弟见面的时候，我们将犹大在神面前的好处讲出来。
头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
犹大虽然并不喜欢约瑟，
犹大虽然他并不欢喜约瑟，
但是犹大并没有要害约瑟的心思，
但犹大并没有要害约瑟的心思，
所以他要救活他的弟兄，那他才提议把约瑟卖给那个以斯玛利人，
所以他因为要救他的兄弟，所以先至提议话将他卖给以斯玛利人。
虽然这个不是一个好办法，
虽然这个不是一个好办法，
但是总是叫弟兄活着，
但总会叫弟兄活着。
那这是头一件事情，从犹大身上我们看到
的。这个第一件事我们从犹大身上见到的。
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在三十八章里头留意的。
第一件事就在三十八章里面的。
那当他马士的事情发觉了 发生了以后，
当他马的事发生了之后，
那么犹大承认那一个事情的责任是他要负的。
犹大承认那责任是他要负的、
所以我们看二十六节，三十八章的二十六节，
我们看三十八章的第二十六节，
犹大承认说，
犹大承认说
他比我更有义，
他比我更有义，
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
因为我没将他给我儿子
是吧
起来。
那犹大在这一件事情上摸得到神在律法的上的那一个原则。
犹大在这件事上面摸得到神在律法上面的原则。
所以虽然他马士的那个手段不算光明，
虽然他妈那个手段不算得是光明，
但是和他犹大做比较的话，
但是跟犹大你就做比较的话，
那他妈是还是行在律法的原则里，
他妈总是行在这个律法的原则里，
而他自己却把律法完全的扔到背后。
那么他自己呢就将律法丢在背后边，
他并没有留意神的目的，
他并没有留意神的目的。
那么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犹大心里头还是一个柔软的，
由此我们见到犹大的心里面还是柔软的。
这是犹大的第二个长处，
因为就是犹大第二个 长处、
是神纪念他的一个 原因之一，
是神纪念他的原因之一。
那在这里也许再稍微提一点，弟兄姊妹能更清楚一点。
在这里我或者要再提一点，弟兄姊妹会更清楚一点。
为什么当时神那个引导是必须要为哥哥生子立后呢？
那为什么神当时的引导一定要为哥哥生子立后呢？
那这个观念在近代人来看好像根本不可能接受的。
这个观念在近代人来看根本就不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们必须晓得在旧约里头，
但我们必须知道在旧约里面
神要向人表明神对人的心意，
神
只能通过神的律法，
神要向人表明神的心意还要通过律法。
那神要借着律法的那个定规来让人明白，
神要藉着律法的定规要让人明白
神的心思是纪念人的，
神的心思是纪念人的，
神是愿意永远纪念人的，
神是喜意永远要纪念人的。
所以每一个人他都必须有后代，
所以每个人他必须有后代，
借着他的后代就把他的数就把人的数算在神的面前永远有记录，
就是他的后代在神的手算他永远在神面前有记录。
这也是以色列人很注重家谱的那个原因之一，
这个叫以色列人很注重家谱的原因之一，
因为透过那个家谱就一直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蒙纪念，
因为透过家谱就将人一直带到神的面前蒙纪念，
因为透过家谱就一直把人带到亚当的那里去的，
因为透过家谱就将人一直带到亚当那里，
一带到亚当那里的时候也就是把人带到神的目的里去的，
带到亚当的时候就是将人带到神那里了，
神的目的里头去了，
神的目的里面去，
是因着这样的缘故，
是因着这样的缘故。
所以在旧约的里头神很重视人的名字必须要有纪念，
所以在教会里面神很重视人的名一定要有纪念，
那要人的名字得纪念那必须他又有后代，
要人的名字得纪念就必须有后代，
因为没有后代的话他的名字到那里就停止了，
如果你话冇后代咧，你个名去到嗰度就完啦。
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系咁样嘅原因。
那他马是在这一件事上，他摸到神的心思。
他马喺呢件事上摸到神嘅心思。
犹大在这一件事情上却忽略了神的心思。
犹大喺呢件事上又忽略咗神嘅心思。
但是等他马和事情的事情一发生的时候，那犹大里面也苏醒了。
当他马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咁犹大嘅心亦都被苏醒了。
那这是犹大里面的柔软，在神面前的柔软。
这个就是犹大的心在神面前的柔软。
那也是神继续的纪念犹大的第二个原因。
也就是神继续纪念犹大的第一个原因。
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在弟兄相认的时候的犹大。
但更重要的就是在弟兄相认的时候的犹大。
那么那是等到那时候我们再说了。
咁呢个要等到以后我哋先至讲。
嗯，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了。
我哋今晚就停喺呢度。